第十六回，贾元春采选凤藻宫，秦金卿邀侍黄泉路。且说秦钟宝玉二人跟着凤姐自铁槛寺照应一番，坐车进城，到家见过贾母、王夫人等，回到自己房中一夜无话。至次日，宝玉见收拾了外书房，约定了和秦钟念夜书，偏偏那秦钟禀赋最弱，应在郊外受了些风霜，又与智能几次缱绻，未免失于检点，回来时便咳嗽伤风，饮食懒静，大有不胜之态，只在家中调养，不能上学。宝玉便扫了兴，然也无法，只得后他病痊再议。那凤姐却已得了云光的回信，俱已妥协。老尼达之张家，那守备无奈何，忍气吞声，受了前聘之物。谁知爱是贪财的父母却养了一个知意多情的女儿，闻得退了前夫，另寻里门，他便一条汗巾悄悄地寻了自尽。那守备之子谁知也是个秦钟，闻之金戈自缢，遂投河而死。可怜张李二家没去，真是人财两空。这里凤姐却安享了三千两，王夫人连一点消息也不知。自此凤姐胆识愈壮，以后所作所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。一日正是贾政的生辰，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，热闹非常。忽有门吏报道，有陆公都太监夏老爷特来降旨，吓得贾赦、贾政一干人不知何事，忙指了戏文，撤去酒席、摆香案，起中门跪阶。早见都太监夏秉忠乘马而至，又有许多跟从的内监。那夏太监也不曾复照奉敕，直至正厅下马，满面笑容走至厅上，南面而立，口内说：“奉特旨，立刻宣贾政入朝，在宁静殿必见。”说毕，也不吃茶，便乘马去了。贾政等也猜不出是何来头，只得急忙更衣入朝。贾母等何家人心俱惶惶不定，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探信。有两个时辰，忽见赖大等三四个管家喘吁吁地跑进仪门报喜，又说：“奉老爷的命，就请老太太率领太太进宫谢恩呢。”那时贾母心神不宁，在大堂廊下住候。邢王二夫人、尤氏、李婉、凤姐、迎春姐妹以及薛姨妈等皆聚在一处打听消息，贾母又唤进赖大来细问端底。赖大禀道：“奴才们只在外朝房伺候着，里头的信息一概不知。后来夏太监出来道喜，说咱们家的大姑奶奶封为凤藻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。后来老爷出来也这么吩咐，如今老爷又往东宫里去了，急速请太太们去谢恩。”贾母等听了，方放下心来，一时皆喜见于面，于是都按品大装起来。贾母率领邢王二夫人并尤氏一共四声大轿鱼贯入朝，贾赦、贾珍亦换了朝服，带领贾强、贾蓉奉侍贾母前往。宁荣两处上下内外人等莫不欢天喜地，独有宝玉置若罔闻：“你道什么缘故？”原来近日是袁安的智能私逃入城来找秦钟，不意被秦邦业知觉，将智能逐出，将秦钟打了一顿，自己气得老病发了，三五日便呜呼哀哉了。秦钟本自怯弱，又带病未痊，受了痴障，今见老父气死，悔痛无极，又添了许多病症，因此宝玉心中怅怅不乐，虽有元春进封之事哪解得他的愁闷。贾母等如何谢恩，如何回家，亲友如何来庆贺，宁荣两府近日如何热闹，众人如何得意，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，毫不介意，因此众人朝他越发呆了。且喜贾琏与黛玉回来，先请人来报信，明日就可到家了。宝玉听了方略有些喜意，细问缘由，方知贾雨村也进京引荐，皆有王子腾累上见本，此来候补金缺，与贾琏是同宗弟兄，又与黛玉有师徒之谊，故同路作伴而来。林如海已葬入祖茔了，住室停妥。贾琏这番进京，若按站走时，本该初月到家，因听见元春喜信，遂昼夜兼程而进，一路俱各平安。宝玉只问了黛玉好，余者也就不在意了。好容易盼到明日午牌，果报内二爷和林姑娘进府了。见面时彼此悲喜交集，未免大哭一场，又至敬畏之词。 宝玉细看那黛玉时，越发出落的超逸了。黛玉又带了许多书籍来，忙着打扫卧室，安排器具，又将纸笔等物分送与宝钗、迎春、宝玉等。宝玉又将北静王所赠零零香串珍重取出来，转送黛玉。黛玉说，什么臭男人拿过的，我不要这东西，遂置还不取。宝玉只得收回，暂且无话。且说贾琏自回家见过众人，回至房中，正值凤姐事烦，无片刻闲空。见贾琏远路归来，少不得把勇接待，因房内无外人，便笑道，国舅老爷大喜，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，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说，今日大驾归府，略预备了一杯水酒胆陈，不知可赐光谬灵否？贾琏笑道，岂敢岂敢，多成多成。一面平儿与众丫鬟参见毕，端上茶来。贾琏遂问别后家中住事，又谢凤姐的辛苦。凤姐道，我哪里管得上这些事，见识又浅，嘴又笨，心又直，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作真了，脸又软，搁不住人家给两句好话，况且我又没经过事，胆子又小，太太略有点不舒服，就吓得也睡不着了。我苦辞过几回，太太不许，倒说我图受用，不肯学习，哪里知道我是脸的把汗呢，一句也不敢多说，一步也不敢忘行。你是知道的，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，哪一个是好缠的？错一点，他们就笑话打趣；偏一点，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。坐山看虎斗，借刀杀人，引风吹火，站干案，推倒了油瓶不服，都是全挂子的本事。况且我又年轻，不压人，怨不得不把我搁在眼里。更可笑，那府里蓉儿媳妇死了，甄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，只要请我去帮他几天，我再次推辞，太太做亲应了，只得从命，到底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，更不成个体统。至今甄大哥还抱怨后悔呢。你明儿见了他，好歹陪侍陪侍，就说我年轻，原没见过世面，谁叫大爷错诿了他呢？说着只听外间有人说话，凤姐便问，是谁？平儿进来回道，姨太太打发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，我已经说了，打发她回去了。贾琏笑道，正是的，我方才见姨妈去，和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子刚走了个对脸，长得好奇这模样，我想咱们家没这个人呢。说话时问姨妈，才知道是打官司的那个小丫头子，叫什么香菱的，竟给薛大傻子做了屋里人，开了脸，越发出挑的标志了。那薛大傻子真玷污了他。凤姐把嘴一撇道，哎，往苏杭走了一趟回来，也该见点世面了，还是怎么眼馋肚饱的，你爱他不值什么，我拿平儿换了他来好不好？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，这一年来的时候，他为香菱不能到手和姑妈打了多少饥荒，姑妈看着香菱的模样好还是小事，因他做人行事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，温柔安静差不多的主子姑娘还跟不上他，才杯酒请客的费事，明堂正道的给他做了屋里人，过了没半月也没事人一大堆了。一语未了，二门上的小厮传报，老爷在大书房里等着二爷呢。贾琏听了，忙忙整衣出去。这里凤姐因问平儿，方才姑妈有什么事，巴巴的打发香菱来。平儿道，哪里来的香菱，是我暂借她撒个谎。奶奶你瞧，万二嫂子越发连个算计也没了。说着又走着凤姐身边悄悄说道，那像盈利早不送来晚不送来，这会儿二爷在家，他偏这个时候送来，幸亏我在堂屋里碰见了，不然他走了来回奶奶，叫二爷要是知道了，咱们二爷那脾气油锅里还要捞出花呢，知道奶奶有了提及，他还不大的胆子吗花吗？所以我赶着接过来，叫我说了他两句，谁知奶奶偏听见了，为什么当着二爷我才只说香菱来了呢？凤姐听了笑道，我说呢，姑妈知道你二爷来了，呼啦巴的打发个屋里人来，原来是你这蹄子闹鬼。说着贾琏已进来了，凤姐命摆上酒状来，夫妻对坐，凤姐虽善饮却不敢任性，正喝着，见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走来，贾琏凤姐忙让吃酒，叫她上炕去，赵嬷嬷执意不肯，平儿等早于炕沿下设下一几摆一脚踏，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，贾琏向桌上捡两盆摇状与她放在几上自吃。凤姐又道，妈妈很嚼不动那个，没的倒硌了她的牙。因问平儿道，早起我说呢，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烂，正好给妈妈吃， 你怎么不拿了，去赶着叫他们热来。又道，妈妈，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汇泉酒。赵嬷嬷道，我喝呢，奶奶也喝一盅，怕什么，只要不过多就是了。我这会子跑了来，倒也不为酒饭，倒有一件正经事，奶奶好歹记在心里，疼顾我些吧。我们这一言只是嘴里说得好，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。幸亏我从小奶奶你这么大，我也老了，有的是那两个儿子，你就另眼照看他们些，别人也不敢呲牙的。我还再三的求了你几遍，你答应的倒好，如今还是落空。这如今又从天上保出这样一件大喜事来，哪里用不着人，所以倒是来和奶奶说是正经，靠着我们爷只怕我还饿死了呢。凤姐笑道，妈妈，你的两个奶哥哥都交给我，你从小奶的儿子还有什么不知他那脾气呢，拿的皮肉都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，可是现在放的奶哥哥哪一个不比人强，你疼顾照看他们，谁敢说个不字，没得白便宜了外人。我这话也说错，我们看的是外人，你却看的是内人一样呢。说着满屋里的人都笑了，赵嬷嬷也笑个不住，又念佛道，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，要说内人外人这些混账事，我们爷是没有的，不过是连软心慈，搁不住人求两句罢了。凤姐笑道，可不是呢，有内人的他才慈软呢，他在咱们娘们跟前才是刚硬呢。赵嬷嬷道，奶奶说的太精进了，我也乐了，再喝一盅好酒，从此我们奶奶做了主，我就没得愁了。贾琏此时不好意思，只是灿笑道，你们别胡说了，快尝饭来吃，还要到甄大人那边去商量事呢。凤姐道，可是别误了正事，刚才老爷叫你说什么。贾琏道，就为省亲的事。凤姐忙问道，省亲的事竟准了。贾琏笑道，虽不十分准，也有八九分了。凤姐笑道，可是当今的恩典呢，从来听书听戏古时候也没有的。赵嬷嬷又接口道，可是呢，我也老糊涂了，我听见上上下下吵嚷的这些日子，什么省亲不省亲我也不理论，如今又说省亲，到底是怎么个缘故呢？贾琏道，如今当今体贴万人之心，世上至大莫如孝子，向来父母儿女之信皆是一理，不在贵贱上分的，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，尚不能略尽孝矣。您见宫里并非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，逃离父母岂有不思想之理，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儿不能一见，但因此成疾也大伤天和之事，所以启召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交屋房眷属入宫请后。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，深赞当今至孝纯仁，体天格物。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谕旨说，交房眷属入宫，未免有关国体一致，母女少未能切怀，请大开方便之恩，特降欲助交房贵戚除二六日入宫之恩外，凡有重与别院之家可以驻庇官房者，不妨即请内廷栾舆入其私地，庶可尽骨肉私情，共享天伦之乐事。此旨下了，谁不踊跃感戴？现今周贵妃的父亲已在家动了工，修改省亲的别院呢，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佑家也往城外他看地方去了，这岂非有八九分了？赵嬷嬷道，阿弥陀佛，原来如此，这样说来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大姑奶奶了。贾琏道，这何用说，不吗，这会子忙的是什么？凤姐笑道，果然如此，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，可汗我小几岁年纪，若早上二三十年，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把我没见过世面了。说起当年太祖皇帝访顺巡的故事，比一部书还热闹，我偏偏的没赶上。赵嬷嬷道，哎呦，那可是千载难逢的，那时候我才记事，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建造海船，修理海棠，只预备接驾一次，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。说起来，凤姐忙接道，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，那是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，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，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。赵嬷嬷道，那是谁不知道的，如今还有个俗语呢，说东海少了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， 所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。如今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，哎呦，好事吧，读他们家接驾四次，要不是我们亲眼看见，告诉谁也不信的。别想银子成了粪土，平时市场有的没有不是堆山挤海的，罪过可惜这四个字竟顾不得喽。凤姐道，我常听见我们太爷说也是这样，岂有不幸的，史奈汉他们家怎么就这样富贵呢？赵嬷嬷道，告诉奶奶一句话，谁也不过拿到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，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。正说着，王夫人又打发人来敲凤姐吃完了饭不曾，凤姐便知有事等她，赶忙的吃了饭漱口要走，又有二门上小厮们回，东府里荣情二位哥来了。贾琏才漱了口，平儿捧得盆罐手，见他二人来了便问说什么话，凤姐应一止步。只听贾蓉先回说，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，老爷们已经议定了，从东边一带接着东府里花园起至西北，丈量了一共三里半，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，已经传人画图样去了，明日就得，叔叔才回家未免劳乏，不用过我们那边去，有话明日一早再请过去面议。贾琏笑说，多谢大爷费心体谅，我就从命不过去了，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儿，盖造也容易，若才至别的地方去那更费事儿，且不成体统，你回去说这样很好，若老爷们再要改时，全仗大爷见阻，万不可另寻地方，明日一早我给大爷请安去，再细商量。贾蓉忙应几个事，贾强又近前回说，夏姑苏仅听教习，才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，大爷派了侄儿带领着赖管家两个儿子，还有善聘人卜顾修两个亲客相公一头前去，所以叫我来见叔叔。贾琏听了，将贾强打量打量，笑道，你能够在行吗？这个事虽不甚大，里头却也藏掖的。贾强笑道，只好学得办罢哩。贾蓉在灯影后头悄悄地拉凤姐的衣裳巾，凤姐会意，也悄悄地摆手佯作不知，应笑道，你也太操心了，难道大爷比咱们还不会用人，偏你又把他不在行了？谁都是在行的，孩子们这么大了，没吃过猪肉，也还没见过猪跑，大爷派他去原不过是个做道齐，难道认真的叫他讲价钱会经济去呢？你我说很好。贾琏道，这是自然，不是我驳回，少不得替他筹算筹算。您问这一项银子都用哪一处的？贾强道，刚才也议到这里，赖爷爷说竟不用从京里带银子去，江南甄家还收得我们五万银子，明日写一封书信汇票我们带去，先支三万两，剩二万存着，等置办彩灯花烛并各色连帐的时候使用。贾琏点头道，这个主意好。凤姐忙向贾强道，既这么着，我有两个妥当人，你就带着去办，这可便宜你。贾强忙陪笑道，正要和沈娘讨两个人呢，这可巧了。因问名字，凤姐便问赵嬷嬷，彼时赵嬷嬷已听呆了，平儿忙笑着推她才醒悟过来，忙说，一个叫赵天良，一个叫赵天栋。凤姐道，可别忘了，我干我的去了。说着便出去了。贾蓉忙跟出来，悄悄地笑向凤姐道，你老人家要什么开个账，带去按着置办来了。凤姐笑得碎道，别放你娘的屁，你拿东西换我的人情来了吗？我很不稀罕你那鬼鬼祟祟的。说着一笑去了。这里贾强也问贾琏要什么东西，顺便是来孝敬。贾琏笑道，你别心疼，才学的办事到天学会了这把戏，短了什么少不得写信来告诉你。说毕打发他二人去了，接着回去的人不止三四起，贾琏乏了，便穿于二门上，一应不取传报，俱待明日料理。凤姐是三更时分方下来安歇，一宿无话。次日贾琏起来，见过贾赦贾政，便往宁国府中来，合同老管事的家人等并几位世交门下亲客相公们审查两府地方，上画省亲殿宇，一面参度办理人丁。自此后各行将以齐全，金银铜锡以及土木砖瓦之物搬运移送不歇，兼领将役拆宁府会芳园的墙垣楼阁，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，荣府东边所有下人一带群房已尽拆去。 当日宁荣二宅虽有一条小巷借端不通，然已系私地，并非官道，故可以联络。慧芳园本是从北墙脚下引来了一股活水，今已无烦再引，其杉树木石虽不敷用，假设住的乃是荣府旧园，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皆可挪旧前来，如此两处幽深静变凑成一处，省许多财力，大概算计起来所天有限，全亏一个胡老民工号山子野一一筹划起造。假证不惯于俗物，只凭假设、贾珍、贾琏、赖大、赖生、林之孝、吴兴登、詹光、陈日兴等几个人安插摆布，堆山凿池，起楼树阁，种竹栽花，一应点景。又有山子野制度，下朝闲暇不过各处看望看望，最要紧处和贾政等商议商量便罢了。假设只在家高卧，有械斗之事，贾珍等或自去回明，或写略节，或有话说便传呼贾琏、赖大等来领命。贾蓉当官打造金银器皿，贾强已起身往姑苏去了。贾珍、赖大等又点人丁开册籍、监工等事，一笔不能写到，不过是喧甜热闹而已，暂且无话。且说宝玉竟因家中有这等大事，贾政不来问他的书，心中自是畅快，无奈秦钟之病日重一日，也着实悬心，不能快乐。这日一早起来才梳洗了，意欲回了贾母去望好秦钟，忽见明烟在二门隐蔽前探头缩脑，宝玉忙出来问他做什么。明烟道：“秦相公不中用了。”宝玉听了吓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我昨儿才瞧了他，还明明白白的，怎么就说不中用了呢？”明烟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刚才是太太老头子来特告诉我的。”宝玉听毕，忙转身回明贾母，贾母吩咐派妥当人跟去，到那里静一静同窗之情就回来，不许多耽搁了。宝玉忙出来更衣，到外边车油未备，急得满厅乱转，一时催促的车道，忙上了车，李贵、明烟等跟随，来至秦家门首，悄无一人，遂蜂拥至内室，吓得秦钟的两个远房婶娘嫂子并几个姐妹都长之不迭。此时秦钟已发过两三次婚，一则多时矣，宝玉一见便不禁失声的哭起来。李贵忙劝道：“不可，秦哥是弱症，怕炕上搁的不受用，所以暂且挪下来松泛些，哥这一哭倒添了他的病了。”宝玉听了方忍住，近前见秦钟面如白蜡，和睦呼吸，辗转枕上，宝玉忙叫道：“金哥，宝玉来了。”连叫了两三声，秦钟不睬。宝玉又叫道：“宝玉来了。”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，只剩得一口悠悠余气在胸，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唆来捉他。那秦钟魂魄哪里肯就去，又纪念的家中无人管理家务，又惦记的智能尚无下落，因此百般求告鬼判，无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，反叱咤秦钟道：“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，岂不知俗语说的，阎王叫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你到五更？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，不比阳间沾情故意，有许多的关爱处。”正闹着，那秦钟的魂魄忽听见“宝玉来了”四个字，便忙又央求道：“列位神差略慈悲慈悲，让我回去和一个好朋友说一句话就来了。”众鬼道：“又是什么好朋友？”秦钟道：“不瞒列位，就是荣国公的孙子，小名叫宝玉的。”那判官听了先就护得慌张起来，忙喝麦那些小鬼道：“我说你们放着他回去走走吧，你们不依我的话，如今闹得请出个欲望时盛的人来了，怎么好？”众鬼见督判如此，也都忙了手脚，一面又抱怨道：“你老人家先是那么雷霆火炮，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，依我们想来，他是阳间，我们是阴间，怕他也无益。”那督判越发着急吆喝起来，毕竟秦钟死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